今天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16-23。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得多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今天早上都起得早哈，对不对？我们昨天晚上应该小睡了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把时钟从昨天半夜就改变往前拨一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回到教会里头，我们还是看见大家都是很开心的，看见外面的阳光都是充满在这个地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改变呢。把时钟改变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稍微挪一下就改过来了。甚至有人说我们根本就不用改变，因为很多现在的时钟手表都自动跳的，对不对？还是你的手机啊、电视机啊都自动改变了哈，所以都不用做什么很大的功夫和事情。但是这一个很小的改变却带来我们生活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改变。首先你要起床一早，一个提前一个小时，明天到去上班的时候，去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又提前一个小时，开车提前一个小时，吃饭提前一个小时，很多事情都随着改变过来。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为什么要改啊，不改变就好了嘛，那么我们生活就很轻松很容易嘛。有些人是在抱怨改变，因为改变带来太多的麻烦，改变带来给他们太多的不方便，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的一种的改变，但是却总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不喜欢改变，但是还要面对改变；你不欢迎他，但是他却来到你的中间，对不对？所以你没办法反对这件事情。有一天有一位太太，她去外面去走路的时候，在人家的一个 garage sale 那边，就是买破旧的东西那边，她买的捡到一个图画，她说好喜欢这个图画，说我们的祷告就改变我们的人生，祷告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她很喜欢这个主题，也喜欢这个图画，她就把它很便宜的价钱从这个 garage sale 那边就买回家里。他在家里看了一转，挂在哪里好看，最后他说我就挂在我的饭厅那边去吧。每次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图画，就知道祷告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好了，他就挂在这个吃饭的这个饭厅那边去。然后就过了一天，他回到家里发现这个图画不见了，他整个家里在找，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他发现原来是这个图画给人家放在这个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头去，都看也看不见，再把它找出来又重新挂在这个饭厅里头去。他就问他的丈夫说你是不是把我的东西搬走了？对啊，我就搬到上面去。那个太太就对他丈夫说你不喜欢这个图画吗？没有啊，我喜欢啊。 你不喜欢这个主题吗？没有啊，我喜欢这个祷告啊。好啊，过了一天他回家里又看找不到，他又跑到这个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头，又看这几个图画，要把它找出来，又放在原来的地方。他就问他的丈夫说，你不喜欢我把它放在这个饭厅吃饭的这个地方吗？你不喜欢吗？他说，我喜欢啊，吃饭的时候可以看见祷告啊。好了，那再过一天他回来又不见了，他又跑到这个小房间里头，又把它找出来，又挂在上面去。这一次他不高兴了，他就问他丈夫，你为什么总是把它拿走，放到这个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头去？你不喜欢这个图画吗？没有啊，我喜欢啊。你不喜欢放在这个地方吗？没有啊，我喜欢啊。但是你为什么总是把它搬走诶？他说，他这个丈夫对于他的妻子说，因为我不喜欢改变。因为他说 prayer changes life， 我不喜欢改变。很多人都不喜欢改变，我相信在这里也有一些人对我说，你不喜欢改变。所以有些人喜欢搬家，有些人不喜欢搬家，每一次搬家就带来很多的改变。有些人在家里总是喜欢怎么样，把家具重新要摆放一次，从头要摆放在另外一种的位置上。但有些人总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改变，因为他不喜欢改变。有人说最喜欢改变的是谁？是小 baby。 但这个我中文翻译不过来，法的翻译出来就没有这个味道了。这小 baby 他当他的尿布已经湿了以后，他是喜欢人来把他 change， 把他换了一条新的尿包，对不对？这小孩子小 baby 最喜欢改变，就是这样。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喜欢改变了，就再不喜欢改变了。为什么我们都 settle down， 我们都 settle in 在我们的这个光景的当中，我们都不愿意改变。但是生命里头总是充满了改变，也甚至有人说改变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改变就没有人生。不单是我们的实践上要改，但是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些时候也要更改。有些道路不好走了，我们要改另外的一条道路。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人家，而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很喜欢改变人家，盼望人家都改变，我们自己却不愿意改变。但是改变却是首先从我们自己来开始出来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传解福音的人。今天我不是讲传福音，也不是讲这个福音，我的重点重要的地方是讲到这个人，传福音的这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是传解福音？因为福音现在很多人都把它更改了，它的内容改变了这个福音的内容。但圣经里头说，这个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世界在改变，这个人生在改变，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要传圣经里头所讲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传这个福音的人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人？首先第一，他说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改变。没有我们自己人生的改变，没办法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如果我们从来不愿意改变我们自己，这个福音就没办法从我这里传出去。首先要改变的不是人家，不是这个外面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就是一个改变了的人，他的人生让主耶稣把他改变，所以他可以改变人家。听见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让主耶稣改变你的人生，你就没办法来帮助人家来改变他们的人生。如果我们要自己的小孩子改变，我们在小孩子的面前让他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改变了的人， 他们就很轻易的来相信我们，来接纳我们。我们要传扬福音，让人家来听我们所传的福音，让人家来相信，来接受我们所传的主耶稣。那么我们首先要让他看见，感觉得到，我们已经让耶稣来改变我们了。他们看见了我们的改变，他们就也可以改变。所以传解福音的人首先需要改变。是保罗的话，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头，他讲到他的人生的改变。在十九节里头说，他我本来是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哦。在当时的世界里头，不是所有都是罗马的公民，有些是第二等的公民，有些是第三等的公民。但是保罗说，我是生出来就是罗马的公民，是第一等的公民，我是最有自由的一个人。但是为了主耶稣，我甘心情愿的做了众人的仆人，就做了人家的仆人，不是做了一个人的仆人，而是做了许许多多人的一个仆人。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中文的翻译不太完整，原来的文字的翻译是应该是一个奴仆的意思，是奴隶的意思。这个 slave， 它上面有主人，它上面有人管辖他，他失去他自己的自由。保罗说，我本来是自由的人，是第一等的公民，但是我却为了主耶稣放下了我这些权柄和权力，我要做所有人的一个仆人，做他们的奴隶奴仆，服侍他们，用福音来服侍他们。为了他们的缘故，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远方，面对苦难，面对所有的困难。为什么他要传福音？他改变了他自己，他愿意放下他本来的我，成为了一个信教的我，这是一种改变。所以他传的福音很厉害，所以他传的福音能够影响这么多的人。他是传这个福音的人，首先他改变。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头，我们看见保罗是很详细的讲到他的改变。他讲到三方面的改变，他从犹太人，面对犹太人他就做一个犹太人，上来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就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他就做一个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上没有律法的人，什么是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不相信摩西律法的人，他们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就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个。首先在这段经文里头有三个字是重复了三次，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像，就是像这也是犹太人，他就改变。我从这个结构里头，我们看见他重复三次说，我像犹太人，我像在律法上面的人，和像在律法没有律法的人。他很强调对着这些人，我们的改变是为了人家，看到了没有，是为了人家。好像保罗，他为了他的同胞犹太人，他的改变是为了对着这些在律法下面的这些以色列人，也是对着，为了对着在还没有律法下面的外邦人，他都是为了人家。今天你改变是为了人家的需要，为了帮助人家，所以你愿意改变过来。改变是为了别人，就好像父母亲，你的改变都不是为了你的儿女吗？你作为一个丈夫，你的改变不是为了你的妻子吗？妻子的你的改变也不是为了你的丈夫吗？就是为了爱，你愿意改变，为了别人。所以我们不是光是为自己而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把人，把别人也放在我们整个生活里头的中心。第二个字保罗讲到就是做，我就上这犹太人我就做一个犹太人，上这律法上面的人我就做成为一个律法上面的人，上这没有律法上面的外邦人我就做成为一个外邦人。你看见他的改变是有行动的，就是做，就是成为。这英语里头说 I became， 我成为了，是这个意思。说改变不但是在你的思想和意念当中，改变是在生活里头，让人家看得见感觉得到，这是改变。不单止保罗是这样，他后来的所有的传道人，到外地去讲传扬福音的人，都是跟随他的榜样。很多年前从西方里头的国家派来传教士去到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这些传教士来到我们中国的地方，他首先要改变他自己，他离开他自己温暖的家，来到这个一块陌生的地方，他放下了他亲爱的人的家人，来到这些中国来服侍一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跟他生命也不相干的人，但是他愿意这样做，他是改变。不但如此，他们连穿的衣服都改变，他放下他们的洋服，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甚至整个装扮都成为一个中国人。更重要是他学我们的语言，他学习我们的文化，学习我们的习惯，他也学习拿起我们的筷子来吃饭，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生命里头的改变，让人家看见感觉得到，这是改变。要传扬主的福音，我们首先要改变。第三是德，刚才第一是相，对不对？第二是做，但是第三是德，也是重复了三次。他说我改变是有个目的，我的目的是要得着这些人，得着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上面的人，我要得着他们。得是改变的原因，得原文的意思就是赚，这赚钱，好像我们打工赚钱，做生意赚钱，是有个目的，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叫我们去做。在英语里的就是 to win， 就是赢得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改变过来，赢得他们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别人，为了要得着他们，让他们归上主耶稣。得这是赚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付出就没办法得，如果我们不用功去做没办法得，如果我们不是真诚的去做，认真的去做，也没办法得到他们。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头说，我们传福音要得着人，好像我们打鱼的人得着鱼一样，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讲法。打鱼的人他很用功夫，很花时间，但是他们得到了。我们传福音的人同样，我们更要花时间花功夫，甚至于赔偿我们的生命，得着人的灵魂来归上他。所以传福音的人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喜欢改变，我们也需要改变，因为改变总是要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更愿意去接受这些改变，成为一个得着人灵魂的一个传道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传解福音的人首先需要改变，都需要来改变。第二，我们需要分享。传福音是为了人家，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分享我们已经听见的，向他们分享我们得着的，跟他们分享我们所经验的，我们经验什么好处，帮别人来分享一下，这叫做分享。现在很多人他们都用 WhatsApp， 用微信，还有念书，还有 Instagram， 都是很流行的。我们通过这些媒体，或者通过这些平台，跟更多的人来交流，跟他们讲话。哪天我在这边我看见芬兰姊妹告诉我，她一个群有几千个人在她的群的里头，好厉害哦啊！就是因为我们跟很多人都有分享，分享我们所知道的资讯，分享一下我们喜欢的东西，分享我们的照片，分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感觉，跟更多更多的人来分享，很好，很宝贵。今天是一个分享的世界， 所有东西都可以分享到远方，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头的人，你都可以跟他分享。福音也是让我们跟人家分享的，福音不是停留在我这里，福音是跟人家分享。弟兄姐妹，过去如果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你，今天你可能不会坐在这里。过去如果没有人分享这个福音给你听，你没办法经验到这个福音带来给你人生这么有影响的能力。分享是很重要的。保罗在23节里头就告诉我们分享的好处，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就是分享。与人同得，我已经得到了，我盼望人家他们也可以得到，这是同得，这是分享的意思。英语的翻译就用得很好，他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带给我的这些祝福的好处。 share 是很好的意思。我们都是一个分享的人，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变改变成为一个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人。可能你说啊，我从前都不跟人家讲话的，从前都不愿意跟人家来做交朋友的，从前我都不愿意跟人家谈我心里头的事情的，现在我们要改变，要改变，慢慢的改变，跟人家做分享。首先你可以来教会啊，跟人家谈话分享，也可以来我们的小组啊，我们礼拜五的晚上都要小组啊，你可以在小组里头跟大家分享啊，来查经班啊，你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一块来读圣经，然后一块来分享哦。是怎样来我们学习怎样做一个分享的人，然后慢慢的我们去传福音，在这个布道会里头跟人家分享一下你的见证，你如何重生得救相信耶稣，跟他们分享，把你分享一下你信了福音以后，信了主耶稣以后，你的人生有怎么样的不一样，都告诉人家分享，让人家知道。这就是分享的时候，分享的机会。你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明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因为福音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里头，在我们中间，只是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只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已经生活在你的旁边，生活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头，在你的朋友圈里头，很多人都没有听见这个福音，你愿意跟他分享吗？现在就是分享福音的时候。分享福音也是一件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是很有很重担啊，这个重担压迫很厉害，不要，你要感觉到很开心，因为分享本来就是开心的事情。你听见什么就告诉人家什么，你得到什么你就告诉人家，你经验了什么就跟人家来讲，这就是分享福音。好快乐的分享一下，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首先第一我们要改变，第二我们要分享。有人说我们越懂得分享，我们的人生越快乐，对吗？你越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人生越感觉到有意义，蛮有意义的，是充满的意义，就是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一下。第三，保罗说我们需要甘心情愿传福音，你一定要甘心去做，你很乐意去做，你很愿意去这样做，因为你是跟人家分享一件快快乐乐的事情，甘心情愿。弟兄姐妹，今天来到这里聚会的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甘心的人，不然的话你们不会大清早就起床来到这里来参加聚会，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们9点半要来很早哦，我们带领崇拜的人更早哦，比你们更早来到教堂里头做准备耶，他们都是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得着福音的好处，愿意甘心的也跟大家来分享。保罗在16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传这个福音原来是没有可夸的，就是我不会夸口我传福音这件事情，那就是说 今天我们做传福音的人都是很谦卑的人，很谦卑的，不要感觉到啊，我比你好啊，我比你强啊，我就告诉你点什么，我教导你什么东西，都不是。我们不能够夸口。哎，保罗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说我不敢夸口。他读书很多，他受的教育很高，但是他还说我没有可夸口的。保罗在当时这个世界里头去旅行的地方比很多人还要多，他面对人生的经验比别的人更多，但是他还说我不敢夸口。他很有口才，讲话都影响很多的人，但是他说我传福音没有夸口。甚至于他受的苦难比当时的人都要多，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人家把他关起来，他失去了自由，坐在监狱的里面，为了传福音，人家都没有解释经验，但是我说，他说我不敢夸口，他说原来就没有可夸的了，传福音不是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谦卑的去做。下面一句话不见了啊，没关系啊，大家都喜欢人家来称赞我们，给我们一个 like， 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喝 coffee 对了很讲究啊，给你什么点一个花啊，弄得好漂亮，对不对？以前我们光是喝一杯 coffee 已经感觉到很满足了，现在不是这样，外面还要加一点什么花环在上面去 ，like 喜欢称赞你，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对不对？我们都喜欢人家赞我们，说啊，你做得对，你做得好，你做得非常好，我们都喜欢这些话。但是保罗说，我们不需要人家来称赞，我们要传福音不是为了要得着人家的称赞，因为我们随时都准备，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家拒绝我们，我们要准备好人家不来听我们，我们要准备好人家不欢迎我们。你试过这个经验和味道吗？传福音人家不愿意听耶，你要去探访他，他不让你进他的家门耶，因为他知道你去向他传福音耶，对不对？你把这个福音单张送给他，他说我不要耶。我们常常碰到这些问题耶，但是我们不要为了得着人的称赞。甚至保罗他传福音怎么厉害，也有人反对他，甚至说要打死他，但是他都不灰心，因为他从来就不是要为了人家称赞他来传这个福音，他是为了主耶稣，只是为了主耶稣，为了主的爱，主的恩典，他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他从来就不夸口，甚至于他说我是不得已的啊，听起来好像很勉强哦，为什么他这样说，传福音我是不得已的，不得不传的，好像听起来好像奇奇怪怪的，不对呀，怎么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好像是人家勉强他的，好像都不甘心情愿，不是，他是甘心情愿去传福音，甚至跑到远老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因为有这么大的需要压迫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如此。他是有回应人家的需要而去传福音的人，他是看见这个世上的人有这么大的需要，他们生活在没有盼望的里头，没有平安的里头，他看见人的这么大的心灵里头的需要，他就愿意甘心的放下他自己，改变他自己，愿意跟人家来分享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他说我是不得已，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不情不愿，而是他愿意，但是为了一种需要压迫在他身上，催着他一定要去这样去做。所以他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意思就是说传福音是多么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推迟，不能拖延这件事情，多拖延一天这个祸就临到了。 所以说我便有祸了，这是表示他有个亏欠的感觉，他感觉到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辜负了主耶稣的恩典。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说十字架的爱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他怎么爱着我们？如果我拿到这个美好的一份爱，却不愿意跟人家来分享，我们岂不是辜负了主耶稣给我们的爱和他的恩典吗？就是这种亏欠的感觉推动他，所以他说我不得不去传这个福音。弟兄姊妹，你已经得着主的恩典和十字架的爱，你有没有辜负了主，亏欠了他？还有第二，他说我是甘心做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我甘心去做就有赏赐。赏赐这个字在中文里头有两方面的意思哈，就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拿到我应当有的奖赏，但有些时候赏赐也代表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是主人恩待我，就是给我多一点的礼物，给我多一点的奖赏。但其实原来的文字的意思就是中文英文一样，是 reward， 就是你做什么就拿到什么，做了一天的工就拿到一天的工钱，你做了这件事情就拿到这件事情给你的一个工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简单，这是 reward。 所以我传这个福音就已经本来就已经拿到传福音的人应该拿到的。弟兄姊妹，甘心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的使命感。我们也常常有使命在我们当中，感觉到这个是我们当尽的一个任务，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的本分，我应该要去做，如果我不去做我就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所以不光是一种亏欠，而是根本就感觉到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一个使命。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里头，这2000多年以来，很多基督徒就是不断的有这个使命感，所以他们不断的没有停下来去传福音。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福音已经几乎是传遍了整个世界，每个地方都听到有福音了，感谢主，这是使命。但今天你有这个使命在你心中吗？最近我听见一个姊妹说，她终于带领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相信了耶稣基督，她实行了他当尽的一个任务。今天你想一下，在你周围，在你旁边，有没有你相识的人、认识的人，他需要这个福音，他还没听过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得着主耶稣的爱，你愿意把这个责任接下来跟他们分享吗？这是传福音的使命感。还有第三，保罗说如果我不甘心去传福音，但是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了，就是你甘心去做与不甘心去做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去做？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既然已经接受了十字架的爱，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们了。但是这个责任是什么意思？这个责任是什么意思？在原来的文字，这个责任就是代表是我是一个，原来的意思是管理权，就是好像一个管家，我进到这个这么大的家庭里头，他给我一个责任，给我一个位置，就是做一个这个家的管家，给我有权柄和权利去管理整个家，把家管理得好好的。就好像你在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一个管家，管理你的房子，管理你的 apartment， 给你一个家庭，管理你的小孩子，这是我们当管家的责任。你是一个医生，医院里头的人，你就是好像一个管家，病人就是你是管理他们，帮助他们，这就是责任。你是一个老师，你上面的学生，你就是他们的管家，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你了，你有没有尽这方面的责任？还是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当做的我们还没有去做， 反而我们把不当做的都拿去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圣经把这个管家的责任和任务交托给我们，我们有做吗？这就是责任感，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责任的一个人，不光是世界里头的责任，也是天国里头的责任。神的国里面，天父已经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们，我们应该要义无反顾的，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付出，我们要不断的改变，跟人家分享，甘心的传这个福音。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付出了多少，好的思想一下，我已经付出了多少。有人信主几十年，你传福音传了多少？有人刚刚信主，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一样的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在这件事情上你付出了多少。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过一句很好听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他悔改，在天上也是要怎样为他欢喜。耶稣这句话给我们多么重大的提醒，就算只有一个人听了你的福音，听了你向他传福音，这一个人他改变了，他相信了耶稣，结果是什么？他说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都为他们，为这样的一个人而快乐。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的奖赏，我们的 reward。 弟兄姐妹，就算只是向一个人传福音也是花得来的，就算你只是花了很多时间，只是花在一个人让他相信耶稣这件事情上，也是花得来的。所以不要灰心，尽量去做。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请你只是向一个人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悔改相信耶稣，带来给我们的还是高兴快乐的。我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在诗篇126篇第五到第六节里头的话，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一块来。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感谢主，这个诗篇刚好是放在诗篇里头这个上行之诗这一段里头，就是这些要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的人在路上他们所唱的诗歌。这形容一个农夫他去撒种的时候他在流着眼泪去去的。为什么说他在流着眼泪去去的？想过这个原因吗？道理是说，当他去去要撒种的时候，他肚子还是肚子很饿的，他家里的人都没有吃饱饭呢。但是他如果不出去撒种就更严重，因为就没有粮食，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的家里的人吃，所以在肚子饿的时候他还要去工作去撒种，为了要等候有丰丰富富的收成。基督徒这是 给我们提醒，今天我们都是不是在一个已经完美的地步，我们都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富足了，我不是说我什么都事情都不用做了，没有，我们还是很多工作，很多责任，很多需要，但是我们还是忘不了去传福音。不能为着这些原因我就说我还没有时间去传福音，我还需要去传福音，因为他说流着泪去撒种的一定欢呼收割。有人解释这段圣经就是预言，有关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这个预言。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是过着流泪的人生，为着福音我们都流着眼泪，为着福音我们都付出代价，为着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有亏欠感，有责任感，看他们都甘心乐意去这样做。但是 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一定在永恒的他的国度的里面是欢喜快乐的。我愿为你去，这是上面我们所唱的诗歌。注意，我愿是讲到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为了你，为了主耶稣而去。这个传福音是个行动，要去。愿主得着他的荣耀。
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为主做那个流泪撒种的人吗？你们愿意为他去做工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还用不着像先前的圣徒那样出生入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脸面，我们的懒惰都会阻挡我们，拖延我们去传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求圣灵把那份感动，把那份迫切，把那份责任感放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我们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做。就求你神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洁净我们，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对你说，我愿为你去。请大家起立。
让生活受尽邪情和私欲。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但愿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永恒不变的慈爱与你同在。但愿我们的圣灵，他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勇气来传扬这个福音，从今天到永永远远都与你们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下。